大将黄再兴在天牢里压了几天，今儿个要送到天台进行处斩。这天台不但是洪秀全讲经说道的地方，而且是处分天国主要人物的刑场。黄再兴要被斩，整个南京城都知道了，所以有人这才给义王施达开来报信。施达开不听则可，一听啊，肺都要气炸。来人，外面给我带马！义王飞身上马，领着亲兵卫队是赶奔天台。当来的人一看，刑场早准备好了，刀斧手怀抱鬼头刀，天台上跪着一人，法柳子披散，不用问，就是黄再兴了。往那边看，那边高搭着五彩的尖展棚，有两个穿黄袍的在上面坐着，不用问，一定是洪仁发、洪仁达了。石大开把马一匹，来到监斩棚附近，元军甩镫立鞍下了马，提带辽袍，顺着梯子来到监斩台上。这洪仁发、洪仁达正等着杀黄再兴。其实他们跟黄再兴也无仇无恨，这叫杀一儆百，树立个人权威，目的是这个。一看施达开来了，两个人赶紧起身离座。哎呦，义王，您这在哪来？因为天王有旨，知道你太辛苦了，让你在府中好好休息休息，有些事情不便打扰，这件事事先也没打招呼，既然您来了就请坐吧，看看我们处斩黄再兴。石达开把火往下压了呀，二位王家，但不知黄再兴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因何将他处斩？
哎啊，义王，您还不知道呢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你说黄再兴这小子可恨不？他身为天国的将领，理应当明白军令的重要，他竟敢抗令不遵，抗拒我二人的调动。你说这小子眼里还有人吗？像这种人不给严厉处分，将来何以服众呢？所以这才将他处斩。
哦，我再问一句，因何要调动黄再兴？
哎呦，雨花台那儿缺人，缺少一个都粮官，这有什么奇怪？
二位王家，你们可别生气啊，我不是袒护黄将军，这个黄再兴是身为大将的才了，在紫金山孝陵卫负责保卫京城安全的责任，你们把他调到雨花台督管粮草，岂不大材小用啊？这件事恐怕不公道吧。黄再兴不同意这么办，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，大概不至于把他杀了吧。
哎，帝王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按着军令从事，就知道抗令不遵则斩，这还有什么合计的？
史大开一瞪眼，二位，别的我都听你们的，唯独这件事不行。俗语说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我天国正在用人之际，岂能因小伤存大将？石达开正在这辩理呢，那么原来的人都听义王的，对这件事也是不平啊。大伙交头接耳，哟，义王要保黄再兴，义王说了不应当杀，把他放了得了，把他放了得了，也没通知安抚两王，有人上了天台把黄再兴给放了，不但给放了， 有不少的将领撸胳膊挽袖子，把眼都瞪起来，心说安抚两个王是什么东西，把他废了就得了，交开砸了，留着这个祸有什么用，这是个祸害。打群情激愤，赶奔监斩台，安抚俩王伸着脖往下一看，我的妈！哎呀，石达开始煽动造反呢，这是。两个人用手一指，好好好，一王，哈哈哈哈，听你的，我们两个说话不算数，咱们见天王辩理。说着话，这俩小子跳下监斩台，是窜回天王宫，就因为这件事就成了导火线了。他俩在洪秀全面前能说好的吗？左一本右一本是状告石达开，说这小子可了不得，煽动军心要造反呐！兄弟，你要不早早的下手，早晚你这天王就保不住了。洪秀全一想，但是要动石达开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这家树大根深呢，爪牙甚多，如果把石达开真要给干掉，我这天王位就保得住吗？哎呀，这可得慢慢的来呀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所以呢，洪秀全就没有下这个决心，双方面造成僵局了。石达开呢，在王府里待着是越待越别扭，怎么办呢？我就甘居人下，就这么受窝囊气吗？他又一想，安抚两个王，为黄在兴的事情记恨自己，能不能谋杀我呢？危险呐！他想着这，把韦昌辉的事又想起来，石达开脑门子冒凉汗。你说越疑心还越有事儿，有人向他密报，说最近一个时期在义王府周围经常发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这些人贼眉鼠眼，探头缩脑，日夜不停围着转悠，义王要多做准备。石达开一想，这是真的。洪秀全，红人发红人拿，难道你们要向我下手不成？他一想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呢。我石达开再待下去，性命难保了。在这一天晚上，义王的心里跟开了锅了一样，左转右转，最后下了决心，离开南京，非走不可了。在临走以前，他给天王洪秀全写了封书信，命专人送进天王宫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让黄在兴保护着他，一行25人偷偷的离开府，到小南门，这才逃走。说石达开走了以后，到第二天，洪秀全这才知道，正大发雷霆呢，有人把石达开的信给他送进来了。他把封头扯开，展书观瞧，确实是石达开的笔体。写的什么呢？洪秀全从头至尾仔细观看，上边大致是这么个意思：地达开跪在我天王兄脚下，抛竿力胆，洒泪叩别。石某自幼生长在广西桂县，数年前加入拜上帝会，变卖家财以资军用，蒙天父天兄恩庇，王兄委用，得任义王左军主将之职，敢不尽心竭力以报天国乎？时光流逝，转瞬八载有余，石某东征西讨，历经数百余战， 亲貌实施，铁甲磨砖，出生入死，离于顶峰，离别妻子，视荣华富贵如粪土，抛个人安危于九霄。天国君民有目共睹，为天王不知乎？嘎开所行，非为个人荣辱，是为天王与天国也。竟时常扪心自问，可有愧天国乎？答：无有。想数载之后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论。陛下视达开如杨秀清、韦昌辉等辈，名曰回京主政，实则疑心重重，安抚两邦，愚昧暴绕，世事掣肘，使达开有志难展，有志难书，总有忠君报国一片丹心而无用武之地。帝辗转沉思，寝食俱废，流经不如远离，又恐王兄不许，故不辞而别。帝虽出走，无非暂别，仍是天国一臣民，是为天王效忠，为天国出力，与满腰血战到底，皇天厚土，实践我心。在后边还写了那么几句话：罪臣叩辞出京，率领部下西征，但愿旗开得胜，尽把满腰铲平，太平天国一统，四海歌舞欢腾，得胜门前重相逢，报答天父天兄。下边写着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四月25日。洪秀全把这封信看了几遍之后，把大腿一拍，完喽，石达开走喽。哎呀，可你走是对是不对，我是挽留还是不挽留的，真使洪秀全是左右为难。单说石达开离开南京之后，第一步先到雨花台，在雨花台讲了三天道，可讲完道之后，二一步过江，又来到安庆府。这石达开出走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军民人等都知道，人心混乱了。你看这怎么闹？怎么一王跟天王之间又发生事了？一王这一走，天不就塌了吗？太平天国不就完了吗？究竟怪谁呀？有很多将领和士兵纷纷到安庆找义王问怎么回事，石达开也接待不过来。后来经他的手写了个布告，印发了多份，粘贴在各处。哎，你们不用问我，看看布告就清楚了。这布告的起草人是石达开，写的比较文，咱们要读起来呢，很多人听不懂，咱暂且就把它翻译成白话，但这意思跟原样差不多少。这榜文大致是这么写的：恩赐左辅正军使，封雷大将军五军统帅义王石，为晓谕天下事，尊欲众军民，自恨无才智，愧对天王恩，中间有公论，区区一片心，上可对皇天，下可治古人，去岁出乱祸，杨伟乱京城，石某奉诏之，狼狈赶回京，蒙旨主大政， 敢不报主恩，乃是有不然，忠君遭忌心，先消军政权，坐困在家门，处处受监视，事事有奸人，重重生一计，一笔尽难臣，满腔报国志，顷刻变烟云。天王何不明，有理无处伸，万般无节爱，忍痛离弟兄，用事自愤勉，出师再表真，力酬上帝徒，定报主恩人。经中若经言，历久见真诚，为妻妖灭尽，立志归山林。为此行尊谕，便告众军民，依然守本分，照旧建功勋，或随本主帅，一律皆欢迎，单等一统日，再归凯旋门。石达开的布告影响可不小啊。从这个布告字里行间，石达开是诉苦，说洪秀全天王处处对他不相信，名义上让太平军守本分报主恩，实质上富有很大的煽动性，尤其石达开德高望重，很多人都替他鸣不平。这件事儿发生在1857年5月的事情，他先到了雨花台讲道三天，然后末兵渡江来到安庆府，到了安庆粘贴布告，向军民人等发表演说，申诉自己为什么要脱离天津，为什么要引兵独立。石达开这份布告具有很大的煽动性，另外也很大的吸引性，天国军民人等大家无不恨洪秀全，同情石达开，有不少的官兵弟兄三五成群聚会在一起，愿意跟石达开远征，也愿意脱离洪秀全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石达开的部下就猛增到20-30万。打这以后，石达开又待了一个多月，引精兵良将开始西征，就永远不回来了。就石达开出走的问题，咱必须说明白，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解，认为石达开大搞分裂主义，不顾全太平天国的大局，有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啊，没有远见呢，不能主动团结洪秀全呢。我认为这些见解有片面性。这一次石达开不错，是搞了分裂，这责任不在义王身上，主要在天王身上。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天王洪秀全，应当知人善任呐。石达开是个什么人，你不了解吗？你为什么要怀疑一切呢？甚至要谋害义王？种种形势之下，石达开被迫无奈，这才搞了分裂。当然说，石达开也不能说没责任，闲话少叙，单说义王，西征奔什么地方呢？他要赶奔四川成都，占领天府之国。学诸葛亮在蜀中治兵那个样子，然后再统一全国。哎，他想是这么想的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想的容易，做的难呐。 就是石达开领着这么多军队转战南北，要想进四川势比登天还难。在雁路之上，每一天都跟清兵接仗啊，这么说没有一天不打仗，人马大量的损伤，粮草也供应不足，使翼王十分恼火。第一次进川不行，没有办法折回来，又杀到福建浙江，在这块站不住脚，末兵回来，二次进安徽，统兵又进江西。等到了江西南昌府，这已经就是几年的时间，石达开差点部下伤亡有一半以上，粮草更困难了。后来他一气之下打下江西安庆府，这块也有个安庆。后来石达开在安庆这块驻兵，要整顿军队，补充粮草，一共在这住了有八个月呀、啊。光阴似箭，日月流梭，这时候石达开已经满30岁了。到了1860年3月初8，这一天正好他是寿诞值。石达开一想，我30了，干脆吧，在这隆重祝贺。他传下令箭，所有的官兵放假3天，供应平酒方肉。按理说太平军忌酒，不兴喝，这是违反天条的。石达开打破潜力要祝贺一番，所以发起酒去了。在这一天，翼王沐浴更衣，带着随从兵丁100余人到外面要游览游览市容，想看看本地的风光。等他乘马到了外边，一看本地真山真水，是风景如画。在马上一抬头，就见对面有一座山，远望好像一条伯龙相似。他把本地的土人找来，就问前面什么所在。回忆王的话，那叫白龙山。哦，我看那还有水呢。是，那条河叫白龙河，还有个名胜古迹叫白龙洞，历代的名人都到这儿游览。哦，来人，赶奔白龙洞。